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今天呢，纪晓英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就是鹿儿岛。鹿儿岛到底应该要怎么走呢？应该要怎么玩呢？就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一开始都有提到，就是鹿儿岛这个地方有一个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叫做沙蒸温泉。什么叫做沙蒸温泉呢？其实它就是直接把人埋到沙里面去。你一定会觉得那有什么好，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在鹿儿岛的指宿这个地方呢，它有这个世界唯一的沙蒸温泉。这个沙蒸温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据说这个沙蒸温泉是以有疗效出名的，因为呢它的底下就是指宿，它是日本算是数一数二天然温泉数目最多的地方。好，然后呢在那个地底下它有很多温泉嘛，那你知道只要是那个温泉区的地底下，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天气很冷寒流来的时候，其他的地方都冷得皮皮尊的时候，就只有温泉区你不觉得它很冷。为什么？因为它的地底下有那个温泉，有热水，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地暖一样，所以你到那个温泉区，就是比如说像北投啊，然后宜兰的礁溪啊，然后比如说南部的四重溪啊，就是这些温泉地区温泉景点，它在天气真的很寒冷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天然的地暖，所以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的冷。然后一般人也会觉得说，冷的时候泡个温泉，让全身暖和起来，对不对？那指宿也是一样，它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那个天然的温泉树木，所以它的地底下也是。那它这个地方的温泉呢，它是硫磺泉来着，跟一般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它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美人汤，就是那种碳酸氢钠泉，其实它的泉质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它这个硫磺泉就是像我们台湾的北投那边都几乎都是硫磺泉。那它这个地底下，的这种硫磺泉呢，就导入了，就是从山上流到了海边。因为它这个地方是那个火山岩的地形，在很古早很古早很古早以前，就是那个火山岩所形成的一个陆地，所以它的排水性非常好，所以它山上的那个硫磺泉它就会缓缓的流到了海边。到了海边之后，这里的海滩它就形成了一个那个海滩的土啊，它的那个沙子，就海滩的那个细沙，跟台湾我觉得比较像。我们台湾在海边的细沙大部分都是黑色的，你有遇到那个就是人家说白沙湾，就是浅色的那个沙子比较少。那在日本呢，其实它是浅色的沙子比较多，它黑沙比较少。但是指宿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海边的沙子跟台湾很像，它几乎都是黑色沙子，所以它这个沙子呢，从那个山上的硫磺泉地底下这样流经囤积到那个海滩的时候，这个海滩的沙子它就成为了一个高温的沙土。那这个高温的沙土，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热度，然后再加上有硫磺这个元素，所以呢这一个沙土呢，它的压力跟温度据说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而且有非常好的排毒功效，尤其是针对肩膀会酸痛会有神经痛的人特别的有效。而且呢它的疗效比一般你去泡一般的温泉还要高3倍到4倍，所以日本人呢，很多人如果不小心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疾病啊，他们都会特别的指定要来指宿这个地方进行那个沙蒸温泉的治疗。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物理治疗来着，因为它这个高温沙土呢，它的这个压力跟温度居然可以对人体形成像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指宿的海边有没有，那个海边你就会看到几蹦几蹦几蹦，因为很多人来这个地方啊，就是体验那个沙蒸温泉。那有的人是真的来这里疗养，他每天就是让那个沙蒸温泉去躺在那个高温的那个沙子里面去躺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呢让这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变好，让这一个沙蒸温泉这种物理的疗效，对身体产生好处这样子。那这个沙蒸温泉比较特别，就是它 必须要就是要找那个专门帮你做的那个机关，然后呢就是店家，然后他们会有工作人员让你躺在那个地方，然后再用那个沙土帮你那个覆盖起来。那即便可能没有生病的人一样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沙蒸温泉，非常的非常的特别。因为据说躺过那个沙蒸温泉啊，一门都在顾哎哦，他躺一下子，你可能在起来的时候，你全身整个都是汗，连那种平常不太会流汗的人，他都会全身汗。所以他的那个疗效呢，一直就是不断的流传在日本人之间。好，所以这种神奇的效果呢，真的你要自己去体验看看，你才会知道、哦、好，那继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地方，就是在鹿儿岛的雾岛地区。那雾岛呢，其实对日本来讲，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他们说它是神话的故乡，然后同时它也是鹿儿岛的第二大城市。从这个地方呢，可以从天上看到那个烟雾环绕这样子的一个美景而得名，所以它叫雾岛。那雾岛呢，这个地方啊，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有壮阔的山景，还有山脚下有涌出的天然温泉。据说呢，这个坂本龙马跟他的太太阿龙都曾经来这个地方进行温泉的治疗。那从鹿儿岛的中央站呢，搭这个雾岛列车就可以直接来到雾岛神宫车站。那整个车程大概50分钟，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一日好好的来游览一下雾岛了。那雾岛神宫对那个鹿儿岛人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指标。然后它在去年，就是在2022年的2月的时候，被认定为是日本的国宝。同时呢，它也是南九州最大的神宫。目前呢，它祭祀着日本传说中的日本开国之神，它叫做穹穹楚尊。那坂本龙马跟他的太太在新婚旅行的时候，也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参拜。因此这个神社呢，就流传着求姻缘，然后呢这个求体力恢复，就是身体不好然后要让身体变好，据说是相当的灵验。而且呢，它创造在它当初盖的时候，在6世纪的时候，整个建筑都是那种很鲜艳的朱红色，你知道朱砂的那种朱红色，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台湾庙宇会使用的那种朱红色这样。那它使用的这个色系最主要是朱红色，再加上很多镀金的装饰。而且呢，在这一个在这个雾岛神宫啊，它旁边啊，整个周围全部都是有800年以上的杉树哈、哦。那整个的气氛相当的庄严又隆重，所以呢，以前就是那个日本的藩主啊，他们在做重大的决策之前，都会来这个地方参拜，寻求神明的意见，所以它的重要性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如果来到这一个神社参拜呢，还可以来进行一项叫做和服体验。因为呢，来这个地方啊，穿着和服然后在这个神社参拜呢，拍照起来是更有纪念价值的，所以很多人会很多人会去做那个和服租借，然后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参观，然后拍拍美照这样。好，那继续我们来介绍哦，就是在这个雾岛的立野月温泉。这个立野月温泉呢，我觉得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感觉像是在那个这个森林中的一个温泉区。那这里有一个全日本也很罕见的叫做地狱温泉谷，他们叫做八幡大地狱。那它这个为什么叫做八幡大地狱？因为哦，这个地方地面裂痕涌出来的温泉水居然有100度，就是已经沸腾了这么高。然后呢，你会一直听到很多那种喷发的声音，再加上因为温度高、哦、就是它的那个水蒸气多，温度也高，所以呢，你会看到到处都冒烟，它的烟是冒得非常非常夸张，像烟熏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个古时候的人就说，走到这里好像仿佛走到地狱，因为整个步道上充满着硫磺的味道。然后呢，一边走在这个地面上，你还会感受到那个蒸汽的温度，所以呢，他们也叫它八幡大地狱，是因为这样子来着的。好，那 介绍了很多它这个地理位置是比较天然的，就是它从古至今而形成的。那当然在这个鹿儿岛地区呢，在这个雾岛地区呢，它也有充满文青的一面哦。因为呢在这个雾岛上面有一个叫雾岛艺术之森，这个地方呢它占地总共有13公顷，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美术馆呢之所以有会有名，是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有草间弥生就是呢这个草间弥生呢他的作品有放到这个地方来展示，有很多人来到这个雾岛艺术之森，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要来看草间弥生，因为毕竟他最近跟那个精品合作嘛，然后出了非常多，设计了非常非常多值得收藏的精品，所以呢草间弥生又开始让大家，不管是那个精品迷啊，然后或者是艺术迷呢，又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然后再加上因为草间弥生的设计他就是充满着鲜然后普普风，所以这个地方呢总共有来自国内外艺术家有22件精彩的艺术装置的作品。所以呢在这个雾岛艺术之森的这一个美术馆呢，除了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之外，因为这里还设置了一个文青的咖啡厅，可以直接让你呢眺望那个户外的展区。那这个地方是很多文青迷来到雾岛的时候一定会来这个地方参观，然后呢来接近一下那个草间弥生的。那当然了，这个草间弥生呢在这个地方呢他的作品是属于比较大型的一个作品，不管是在他的入口处，然后或者是呢这个雾岛艺术之森的一个招牌的镇馆之宝叫红色高跟鞋，它都充满着这个草间弥生的那个原点风。然后呢是来到那个雾岛艺术之森参观的时候非常重点的一个参观的作品，所以来这个地方真的要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非常的有趣。即便你可能不是草间弥生迷，然后你也不一定是文青迷，或者是那个艺术迷，但是呢它的确是非常值得到让大家来这个地方呢走走看看的，就是来感受一下那个不一样的艺术氛围的。那在来到了这个雾岛呢，其实雾岛这个地方，它的天然资源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景点，它叫做丸池涌水。好，那它大概呢就是离那个立野站大概走3分钟的地方，它有一个被日本名水白选就是入围在那个好的水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丸池。那据说呢这个丸池的地方它每天有6万吨的涌泉不断的冒出，出水量相当的惊人，然后它的池水相当的干净，你可以直接到它那个涌泉的那个出水口看到了不停冒泉水的感觉。那看到那个出水口呢，你会觉得说有一种地球资源的生命力的感觉。那这个丸池呢它有特别设展望台跟散步的步道，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来，那当然呢在春天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赏樱景点，那这一个丸池涌水是直接涌出来的泉水，它现场是可以喝的，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其实在鹿儿岛，在这个鹿儿岛，我之前一开始我就说它是一个物产相当丰富的地方，其中最高品质最被人津津乐道就是它这里养了非常多的黑猪，它的黑猪肉非常的有名，肉质非常的甘甜。那你知道日本人把猪肉大部分拿来煮成什么呢？煮成拉面啊，就叉烧，要不然就做成饺子，或者是饺煮这样。所以来到鹿儿岛呢有两样东西美食必吃，一个叫做虾扑虾扑，这个涮涮锅，另外一个呢叫做炸猪排，因为它使用的都是鹿儿岛当地的黑猪，那另外鹿儿岛也是日本少数可以直接吃到那个鸡肉的沙西米的地方，它这个地方可以吃生鸡肉，最主要是因为它这里养了非常多它的知名的品种叫做萨摩军鸡。那这个萨摩军鸡的鸡肉呢它的鲜甜度非常的高，而且它炖煮就是它拿来炖煮呢它不容易软烂，还一直保持它那个肉的鲜甜跟弹性，那生吃的时候它的鲜甜度也一流，它就是跟那个 日本人在吃生鱼片，它其实是并驾齐驱的，它可以做成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料理。所以有机会来到鹿儿岛的时候呢，萨摩君鸡还有黑猪肉都是一定要来品尝的，而且他们还吃那个生的，就是生的那个鸡肉。说真的，我自己个人是不太敢尝试啦，但是如果有机会你来到鹿儿岛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妨可以来试试看它这个不一样的美食、哦、那很多人在安排那个日本行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悬念都很多，就是会想说诶，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安排比较好。那有另外一派的人，就是那种我完全也不用特别去设计说我要怎么走，我可能就是买了机票到了这样，我洗稿洗当灯，顶多可能就是订个饭店，然后呢其他我今天想去哪里，我想到我再去哪里。或者是你可能到了当地之后会去问其他的人，遇到的其他的人，然后你可能会别人也会说，哎，我们去哪里哪里玩，然后给你一些建议。有一派是这种洗稿洗当灯的人，那另外一派呢，就是他会把他整个规划的状况就是规划得很完整。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规划，它都没有办法到百分之百的完整，因为旅行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状况真的非常的多。那因为鹿儿岛这个地方，我说过在台湾，我记得如果我的印象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好像只有华航是有直飞鹿儿岛的。那直飞到鹿儿岛呢，你当然就可以直接利用它当地的一些交通票券来进行行程、哦、不过我觉得即便你可能因为鹿儿岛算这个航点、哦、它算是一个二线的比较二线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的价格可能都会比大阪啊或者是东京啊价格会稍微的低一些、哦、然后再加上呢它也不是一个可能就是观光客非常主要的一个，就我的意思说它如果跟金板神大阪跟那个京都或东京这种地方比起来的话，北海道这些地方比起来的话，它可能也还就是支持度啊还是稍微嫌弱了一些。但是对于喜欢深度旅游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像我这种想要自霸全日本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深度旅游的地方，因为它会感受到很多跟你在日本的其他的这些地点，就是其他的这些观光地啊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旅游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鹿儿岛的行程也很值得让大家来这个地方。如果说你买到很便宜的机票，然后可能你的假期也不是很长，你可能只有三天或五天这种的话，我觉得就还蛮值得到鹿儿岛这个地方来走一走，因为比较悠闲，然后再加上呢可能旅游成本上面我们也可以稍微的降低一些。那当然我们再来讲物价的部分，物价如果你要很粗犷的很粗略来讲，其实全日本没有差很多，但是如果你细项一点来讲的话，你还是会感受到说它跟都会地区在物价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异的，就是会比较便宜一些些。那我觉得相对的这对降低旅游成本也蛮有帮助的，就介绍给大家咯。